是它的题目是
天国经，
天国经。他们说这个
到几点？
凳子
到几点？
到十一点。
好，
十一点，我们十一点十分在下面。
好的。
我就坐下来了哈。
啊。
弟兄姊妹早。
早。
啊，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我们要读的圣经是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章哈。找到没有？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正在犹太
人中，有几个罗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是将来做犹太人主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们跳到第五节，我们要念到十二节，五节到十二节。那时耶路撒冷和全地第四章，我们要读十六、十七两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
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然后我们到第十章，十章，我们要看的是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要往以色列以色列的那里去。谁走谁走，
说
天国近了。”
好，可以了，天国近了。 最后我们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渐渐冷淡。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好，我们圣经就念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清晨，你让我们所有相信你名的众儿女们能够聚集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向神扬起，凡在我们里面的都当来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是配得赞美的。我们愿意把自己在早晨我们的身体带来当作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上，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更是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早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们不但来与众弟兄姊妹来亲近主，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向神祷告。主啊，我们也求圣灵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更是借着你的圣经，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深处来启示，来感动，来改变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够叫我们的灵命能够复活，能够苏醒，能够成长。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交通的时光，让马太福音的话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里面我不知道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十章、第二十四章这么多处的圣经我翻了请大家念的时候，你有没有察觉这么多的圣经有一个共同的一条线拉在一起，那是什么？天国经。对的，按照四本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次序上来说，第一个写出来的第一本应该是马可福音，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圣经的编串的时候，圣灵好像有意的让编串圣经的人没有把马可放在第一本，是把马太放在第一本。那我们读圣经读了那么久，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去想，为什么不是马可第一而是马太第一呢？那你会发现慢慢你如果圣经读多了，去把它每一本福音书的独特的那个特点抓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太有一个特点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这是马太独有的词，其他福音找不到，只有这本福音有，那就是这个词，天国。你到别的福音书去看，你看到的是神的国，你没有看到天国。英文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翻译的方式。大部分的英文版就是翻译 Kingdom of Heaven， 啊，是要怎么翻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 属天的国度，或者属天的 kingdom 是王国，对吧？我们现在我们一般人现代人的观念讲到国，我们的联想不会想到 kingdom， 我们联想是 country， 对吧？或者 republic 共和国，国家 country， 我们现在很少在讲到 kingdom， 因为你用这个词 kingdom 的时候，第一是以前旧社会的时候，有皇帝的时候才用这个字，对吧？现在我们是民主时代，没有在皇帝了，那么我们就不用 kingdom 这个字了，对吧？这个同意吧？
同意，
同意啊。所以他圣经不是用 country， 圣经是用 kingdom。 那么 kingdom 这个词的重点在哪里？如果讲是一个王国，它的重点是讲到这个国家的什么王，对不对？他这个王是这个国家的头，所有的臣民都是要怎么样听皇帝的，对吧？皇帝的说的话，中国人叫圣旨，颁旨的时候都得怎么样下跪，对吧？违抗圣旨的人杀头，这是天下我们都懂的事情，对吧？现在哪里有人对总统那么尊敬的，要骂要什么都可以，古时候哪里准你乱骂乱称皇帝的名，这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是那个 kingdom 的特点，跟我们现代人的 country 的特点两码子事，这个点要搞清楚哈。圣经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点是 kingdom， 而且他说是天国，是 kingdom of heaven， 但是 King James 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比较古老的，叫做钦定版 King James Version。这个英语的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它是照着原文直翻过来，你会发现它翻译的时候叫做 Kingdom of Heavens， 是 Heaven 下面有一个 S 的。那如果你要翻得那么准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天却有复数呢？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天有几层啊？
三层
天，对吧？所以自然而然就是复数的，是三层天，所以它是 Kingdom of Heavens。 那准确的翻译这个词汇应该翻译成复数的天，那我们就要称作诸天，对吧？诸天的王国，那就准确了，这就代表了它真正原文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专用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只有马太福音讲32次，你去查的话，32次。所以圣灵有意的把这一个特别的福音书要传达的特别的信息，把它放成新约的第一本书，是有它用意在那里的。也就是说，神要向新约时代的世界上的人发表一篇信息，这篇信息是说，我为什么打发我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做人，为什么要在这一个福音书里面叫做开宗明义。一开始圣经27卷新约的圣经第一卷书就是讲这个事，听得懂吗？啊，没有表情啊。圣经神要向这个世界表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为什么打发我的独生爱子在新约的时代来做人，目的何在？这就是这本福音书要讲的。我们一般传福音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你第一次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请问你我得救的时候，我们所谓信耶稣，我们是凭哪一节圣经？大部分的人来得救，约翰福音3章 十六节，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相信的罪就得赦免，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向这个世界表明的，我们所谓的福音传福音的好消息是这样相信的，有没有错？一点没有错，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是你老老实实去想这节圣经，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这节圣经是说神把他的儿子打发到世界上来，为什么？想一想，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救世人，
对，救世人，救我们这些罪人，对吧？我们的罪人本来的命运是什么呢？下地狱，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义人。他的结局呢，就是硫磺火湖，就是死。但是神爱我们的缘故，他舍不得把我们这些罪人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他愿意把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承担罪的惩罚。凡相信他的，你的罪就由他的儿子来承担了。这是福音好消息，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一节圣经三章十六节是神为谁服务啊？啊，神为谁服务？为罪人服务的，他赔上自己的儿子，谁得好处啊？罪人得好处啊。神有没有得好处啊？没有啊，他牺牲了他儿子，他做了亏本生意了，对不对？他舍了赔上一个独生爱子。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印象，就是神只是为人服务的，人不需要为神出一点力气，一分代价都不需要出，这叫白白的恩典，对吧？呵，但是有一句话叫做There'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哦，对吧？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凭什么这样做？所以马太福音来就给我们看到真理的另外一面。这个另外一面，到底神打发他儿子来救我们这个罪人，固然是福音，但是真正的目的何在呢？那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在我今天没有去讲第一章，第一章学问很大，我只是从第二章开始。你就会发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人，地上很少人知道，谁先知道的呢？当然有好几个，中间有一批人叫做东方的博士，东方的博士他们是看星象的啊，是波斯的这些星象学家，他们从星象里头发现不得了，有重要人物要降生了，所以呢，他们就老远从波斯就跑到了这个巴勒斯坦，找谁呢？找犹这个我们刚刚念的是谁啊？希律王，就跑到皇宫里面来请教希律王，那要生下来做犹太王的在要生在哪里啊？这是他们东方博士问的问题，有没有啊？有吧，我们刚刚念的第二章啊，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本书要介绍耶稣，耶稣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对吧？他的主题是怎么样引进来的呢？是从东方的博士问一个问题，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要生在哪里？所以你就知道整个的故事的主角是谁呢？是耶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做王的， 这是来做王，是他的目的。听懂了没有？什么人不好问，偏偏就是问一个希律王。你如果查字典，查希律王这个人的本人的历史，你就知道此人，第一，他的名字希律，他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的王，这是这个字的意思。第二，他生性残忍好大喜功，这是他的历史。为什么说他生性残忍呢？他为了保住他的，你知道他为什么做了这个王呢？他自己是以东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半个犹太人，以东人，他是一个混血。他做这个犹太王是因为他有一个更比他更大的王，当时巴勒斯坦是属于哪个国家统领统治的？这个地区是巴勒斯坦，
罗马
是当时的最大的，世界的最大的第一强权。皇帝是谁？
Caesar
是称号，他的名字 Augustus， 就是罗马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的，有一次有一个皇帝叫做凯撒亚古斯都，下令叫全地的人回自己的家乡报名上册，有没有报户口？第二章路加福音，那个时候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的皇帝，天下第一大的皇帝就是 Caesar Augustus， 凯撒亚古斯都，这是中文的翻译。所以是该杀雅古斯都命这个 hero， 就是这个以东人希律做巴勒斯坦地区的分封的王，是这样来的。他做了这个宝座之后，他就怕人家抢他的位置，他第一个怀疑的是他老婆，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他就把他老婆干掉了。后来又怀疑他的儿子，就把他儿子也干掉了。你就想想这个家伙厉不厉害？厉害啊，六亲不认的。他为了保他的位，老婆可以不要，儿子可以不要，我这个位一定要保住。所以他是生性残忍这么一个人。好了，东方博士来了，老远跑来，是东方的贵客，进了皇宫，当然皇宫就接待他，问的问题什么不好问，就问了，哎，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如果是你是这个希律，你坐在宝座上听这个问题，心中什么感觉啊？
完
啊，你来错，中国话上海话有哪一句话，有错别叫，你是明知故问还是来找渣的啊？出眉头啊，我就是有希律犹太人的王，你来问我那个王要生在哪里，你给我找出来，真是你把我放哪里去了？所以他很气的，对不对？哎，所以圣经才会说这个问题一问不得了。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哎，不但他不安，下面还说一句，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希律不安可以理解？因为他想怎么又来一个王了，合成的人为什么不安呢？
希律不安的合成不安，
因为他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为了他这个王位，他十六亲不认都是杀的。你现在又来一个王，他还要杀。果然他就下了一个命令，两岁以下的吧，男孩子格杀无论，全部杀掉，斩草除根，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耶稣的降生不简单，他是来做王的，这是他来的目的。而这个世界对这个王是什么？敬而远之，斩草除根，不可以，不能要的，对吧？这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一个图画。但是撒旦虽然是要拦阻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 可是神仍然保守耶稣神的儿子到埃及去什么避难了，对吧？这是我们从后面就知道，神还是保守他，让他撒旦想要毁掉他，神的手比撒旦更高。好了，那现在我们就知道，原来耶稣来做的，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不要仅仅想成上十字架为你为我怎么样
而死，
而死，这不是他的目的，这是他达到目的的什么方法与手段，对吧？同意吗？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没有抓到这个点，你对耶稣的认识永远只认识了一半，还有一半你没有认识。耶稣做你的救主，感谢赞美主，但是你没有认识他为什么救你，他来救你，他来救我是要达到他的什么王权。如果他不能够达到他的王权，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只是认识他的一半的工作而已，你没有认识他全貌。这是马太福音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好了，如果这个点你开始有了一个认识的话，你就懂我今天讲的题目了，天国近了。什么叫做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s， 意思就是说神打发他的儿子要建立一个国度，一个 kingdom， 是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听过的。因为在地球上所有的从古今中外各种民族各种国家，有古以来从亚当到今天，真是叫做万邦吧，对不对？很多很多的国家，历朝历代，共同点是什么？都是在地上，对吧？都是属地的，都是人来建的，对吧？什么皇帝什么皇帝，总是人建的，总是有他兴盛的时候，也有他什么败衰微的时候，连最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是上了千年，最后还是怎么样结束了，对吧？所以地上的王朝都是有兴衰，都是在地上。可是今天有一个消息是马太福音要带出来的，他说第一个人传的是谁？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的道的题目，他讲道的题目是什么？我们刚刚念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地球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天国近，从来没有，地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信息的，因为没有概念嘛。要不然你地上任何的王，罗马王就是我要来建罗马的帝国，我们中国的王，清朝有清朝的帝国，明朝有明代的帝国，每一个皇帝建自己的国，对吧？只有耶稣出生要出来传道之前的半年，有他一个先锋叫做施洗约翰，他先传这篇信息，天国近了。中国也有一个人传同样的信息，那个人叫李秀全，洪秀全，洪秀全，对吧？他传的是什么？他太平天国嘛，对吧？那他说耶稣是他哥哥，那是中国什么朝代啊？
清朝，
清朝，那是主耶稣之后，又是一千多年了嘛，对吧？他是1988几年的事情，所以他是 就一八八几的事嘛，所以是耶稣之后1800多年的事了。那么所以他说耶稣是天兄，他是他弟弟。那么他并没有真正懂得马太福音讲什么。马太福音是耶稣亲口讲了5篇完整的天国的道，是马太福音独有的。马太记得当年他跟随耶稣3年里头，耶稣讲到这个是天国的王，他亲自说天国是什么，5篇通通记载在马太福音里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明白耶稣做王，做天国的王，他要在这一段所谓教会的时代或者恩典的时代来建立这个国度的话，你如果有兴趣进这个国啊，你注意来读一段一段进这个国哈，11章11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11:12，马太，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人的心里面大过施洗约翰。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奴隶的人就得着了。
对了，所以在这里讲，谁可以进天国呢？
努力的人。
多努力啊！啊，你这辈子读书哪一个时代你回想你这辈子读书哪一个时间是你读的最努力的时候了，还是这一辈子都是混过来的呢？啊，我自己回想我读书最努力大概就是考大学了，对吧？高考，哎呀，那真的是拼老命读的。那么现在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其实这个词啊，中文翻努力，你如果去读 King James 我刚刚讲的那个钦定本的，那个英文它照着原文翻的时候，英文用的词比中文还厉害，那个它叫 violent， 哎 ，violent， 很奇怪的一个字，中文读翻译 violence 应该翻什么？暴力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原文那个字的意思是很就是拼命很强的字，也就是说进天国这件事情不是坐花轿进去的，用现代语言就是不是坐 Mercedes Benz 或者什么 Luxus 进去的，必须怎么样拼命的，比你考高考怎么样还难，听懂吗？这是他用的那个字，就进天国这件事情是比进神的国还难，它的门槛更高，听懂吗？你如果记得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3章，主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不是问他吗？人怎么样？人老了怎么样还可以进神的国？耶稣就跟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有没有那段话啊？3章，约翰。所以你就知道你只要重生就可以进神的国，那谁可以重生呢？信耶稣的就重生了，对吧？那个门槛你不高不低就是起码你有一个条件是要信耶稣你就重生了，但是进天国呢不这么简单了，要拼老命的。所以你就知道这现在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它的含义比神国的含义还严格。稍微解释一下，我刚刚说了这个字国 是英文的 kingdom， 不是 country， 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那换言之，讲天国它的重点是天国有一个 king， 对吧，有一个王。讲神的国，神国有一个什么王，有一个宝座，对吧。那么神国的这个词汇你从旧约就开始看见了，新约你记得诗篇吗？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耶和华作王，有没有？他的宝座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些这样的诗篇你在诗篇里面看了很多。就是说一讲到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这个概念，那请问谁做宝座了？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那谁做宝座？神，耶和华做宝座。诗篇很多这样的诗篇，那他说得很清楚，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的宝座是从永远怎么样到永远，它是 everlasting， 是永远的国度，这个叫做神的国，对吧。好了，现在讲天国，请问谁做宝座？诶，如果同理以推嘛，如果神国是指着耶和华神做宝座，对吧，那现在耶稣来了，那么请问天国谁做宝座？
耶稣，
耶稣做宝座。现在讲的是耶稣神的儿子做宝座，这个概念明白吗？没有明白，那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啊，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就讲到耶稣受审判，耶稣要受审判。我考一考大家，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受过什么法庭的审判？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好啊，耶稣有没有上审判？有没有被审判？钉十字架？那好了，有，那受谁的审判呢？
两个
审判。第一，大祭司啊，那你如果看这个十八章的这个十八章有没有讲到他受审判？耶稣被逮捕，这是十八章的上半章是讲的。然后呢，他就送到哪里去了？不是比拉多，他送到大祭司那里去了，对吧？到了十五节以后，他到一直到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在这个十八章的前面，你看到耶稣被逮捕以后，先送到大祭司那里受大祭司的审判，这个叫做宗教法庭。为什么叫宗教法庭？大祭司是谁？是这个犹太教的最高的头头，圣殿里面最大的就是大祭司，他现在来审判耶稣。那请问这是什么法庭？宗教法庭吗？宗教法庭是宗教问题，大祭司问来问去最核心问题是什么？一题，我奉上帝的名问你，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耶稣就回答说，耶稣前面问的很多问题他一句都不答，可是这句话这个问题耶稣回答，你说的是。大祭司就把衣服一撕，撕破了，就凭这一句话定你为死罪，因为你明明是人，你居然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说了健忘的话，有没有这个审判呢？好像大家对圣经不是很熟哦，太重要了啊。就是这一个在宗教法庭里面这一句话，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死罪一条。但是犹太人现在是殖民地，他们没有杀人权，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所以他们只好把他送到可以杀人的罗马人的手里。那么当时最大的行政长官是谁了？罗马人巡抚比拉多。所以他就从宗教法庭就转到了比拉多的法庭。请问这个时候这个是什么法庭？政治法庭，对不对？所以比拉多的角度问问题的时候跟大祭司问问题的时候完全截然不同。在宗教法庭里头，他只问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宗教问题。到了比拉多的手里，比拉多才不管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我们不管你们宗教的事，他只管政治问题。所以他只问一题。那我们来看了啊，比拉多问的问题是什么？请问，请看33节，念到37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我们一起念：“
我的国若是自己，我的国若是自己，我的神国必要征战，使我们的势力被交给犹太人，这是我的国，是我的神界。”
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凡读真理的人就听我这话。”好了，这几节圣经我请问读下来，比拉多问来问去主题是什么？你是王吗？所以这是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请问这是宗教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啊？当然是政治问题了，因为他是犹太的巡抚，罗马的巡抚，他哪里管你们信什么的，谁是神对他来讲无所谓的，他只关心谁是王，因为天下只论几个王，只有一个王嘛，对不对？现在你又来做王，那不是对罗马人来讲，这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罪啊？这个政治罪是什么罪啊？反革命罪嘛？你们从来没搞过政治啊？如果今天美国总统之外再来一个总统，这个家伙抓起来要以什么罪名来审他？叛国罪嘛？对不对？这个国家不可以有两个总统的。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也不可以有两个总书记啊，对吧？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事情嘛。所以你现在对这个罗马的巡抚来讲，你耶稣到底要不要做王？你要做王，我就杀你，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好了，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你是王吗？啊，我是不是？他当然是。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就在这里很清楚的表态，我是不是王？我是，我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生的嘛。在这个审判台前面前，我是必须向你公开的承认我是王，只是他有一个说明，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呢就要起来为我征战了，对不对？他们就要为我干的，因为毛先生说得很清楚，枪杆子出政权呢，对不对？如果我是要在这个世界做王的话，我的臣仆就要为我干什么？干革命啊。但是不必，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什么概念了呢？注意我这次的主题哈，天国。这个国的本质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清楚了没有？如果是属地的，跟你们罗马王一样，跟你们中国的什么王一样，那我现在就要 打仗了，我要跟你们干的了。那我现在被你抓到，你比拉多可以怎么样？杀我的头，对不对？成者为王嘛，败者为寇嘛，全世界都是如此的。但是那一天比拉多听完他这段话之后，就洗手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为什么比拉多可以这样说呢？啊，你对我政治上没有任何威胁啊，对不对？你的国是天国，我的国是帝国，听懂了没有？
太平帝国。
我的罗马帝国，我要的是这个地啊，你不要这个地，你要天，那你天去给你好了，我也不要，对不对？耶稣说真理在这里，我就是为真理来做这个见证，凡属我的人就要听我。比拉多就笑话一样的，什么是真理？也就是说我这辈子还没看过什么叫做真理。强权就是真理，谁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这是地上的真理，对吧？所以现在审判王立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信仰哦，我们的信仰它的实质在干什么？我们的信仰是讲耶稣是什么？他要建立什么？天国。你如果是他的臣民，你就为他拼命，但是不是跟地上的人拼命，是跟谁拼命？在空中执政掌权者拼命，因为他要跟你干。为什么现在要对付我们的就不再是地上的王要对付我们了？因为你不属于这个地了嘛，所以你在他面前没有政治威胁。但是你对谁有威胁啊？谁在空中执政掌权啊？撒旦呐。所以打过这个仗没有？从你信耶稣到今天，有没有跟魔鬼打过仗啊？如果没有，就表示阁下有问题，因为魔鬼对你没什么兴趣，因为就好像比拉多对耶稣没什么兴趣是同样的道理，你对他不构成威胁。如果他开始觉得你对他构成威胁，他就跟你就怎么样，没完没了，听得懂吗？啊，所以你如果碰到有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就要很高兴。为什么呢？现在魔鬼对你有兴趣了，懂吗？他对你有兴趣，表示这个味道就对了。如果他连你懒得看一眼，根本不成对手，那你知道你大概信的还不太不入门，对他来讲无所谓，多你一个少你一个少没关系，不成气候，听懂吗？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要讲的。我们为什么要蒙恩？我们为什么蒙这么大的恩，让我们本来该下地狱的人居然可以信耶稣，白白的称义，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不是为你个人的享受哦，是为着一个更高的使命，懂吗？是为着一个更高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他神的儿子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要推翻什么？他要推翻什么？你有一个国，就是有一个新的国，就是要把老的国给怎么样推翻了嘛？那请问老的国是什么？撒旦的国度。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嘛。那今天我们本来是在谁的国里头呢？我们这些罪人，撒旦的手里了。我们都是死在罪恶之中，做谁的奴隶啊？撒旦的奴隶嘛，做罪的奴隶嘛，对吧？那今天神把我们救出来了，你说好了没事儿，是吗？真没事了吗？事情更多了，因为 那一个原来吃死我们的卡死我们的这个老魔鬼现在就跟我们就怎么样了，嗯，做对了，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才有保罗所讲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魔鬼征战的。这就对位到位了，来到了真正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马太就是要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天国近了。下面的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平常讲到悔改，我们是认为我以前做错什么事情，那么现在呢向神认罪，对吧，悔改，那么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当然对。我们的的确确一生之中，从我们有意识以后，一直到蒙恩的那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圣灵一光照我们，就发现什么，我是罪人，对吧？我如果没有耶稣的拯救，我是下地狱定，是在神的震怒与审判之下。可是感谢神，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那么耶稣的宝血就怎么样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了。这是我们经历为什么喜乐，为什么平安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债怎么样卸了，不用再去背负重担了。这是千真万确的福音。但是这里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现在讲的还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撒了谎，恨了人，偷了钱，这些小罪的问题，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说这个悔改，他说是因为天国近，看到没有，今天的大问题是在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你如果去查这个字悔改，这个字啊 repent， 这个字的真正的意义是改变方向。本来我是一个朝东这个方向走的人，今天悔改了，我就不走东了，我怎么样走西了，把方向整个的扭过来，这个改方向叫做悔改，这是它原意。好，那么天国近了，想想看啊，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那你把这个上下文连起来，那我刚刚解释了天国的重点是什么， Kingdom of Heaven 重点是什么，王，任何的时候讲到 Kingdom 这个王国，它的重点是这个王，对吧？好了，请问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圣经是怎么说我们这些罪人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下一句话呢，个人偏行己路，有没有啊？有没有这句话？
有。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你走你的羊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走各的，这是全世界人的共同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嘛，对吧？看起来是很自由，对吧？但是圣经说世界上只有两条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一个叫宽路，一个叫做窄路，有没有？宽路走的人多，窄路走的人少，最后的结局不同。什么结局？宽路呢是死亡，窄路呢是永生，对吧？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有两条路呢？那请问耶稣走什么路？他会不会走宽路？不会，因为他要带我们进永生，所以他一定是走什么窄路的，同意吗？好了，请问悔改什么意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样这八个字连在一起，你来解释在天国近的前提之下悔改是什么意思？ 对了，从宽路几路改成窄路，谁的路？王的路，对不对？因为重点是那个王嘛，懂了这个逻辑性没有？天国的重点是这个王。那今天说要悔改，悔什么改？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走自己的路，没有人认识这个王，也当然不可能跟着王走。今天如果你开始知道了，哦，有一个王来了，叫耶稣，现在王要建立一个国叫天国，他要走这条路，对不对？那他现在不是开始呼召了吗？他看见彼得，他就对彼得说什么？来，下面一句话，跟从我。他看见约翰，他就说什么？来，跟从我。他第一批黄埔一骑的是什么？十二个人，来跟从我，对不对？那这些人就一辈子就跟他走，再也没有回头了，对不对？那后来到了这本书的结束，第二十八章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我们称它为大使命。王说什么？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我了，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呼召来跟随我，除了那十二个人之外，现在发给谁了？万民了。那请问你跟我在不在万民的范畴之内呢？在。那请问你有没有呼召呢？啊，有没有呼召？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在万民里头，那现在王的命令说叫万民干什么？来跟从我，对不对？那请问你有没有呼召？当然有啊。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说没有呼召，那只有传道人牧师才有呼召，我平信徒没有呼召的。你不要说，你说错了，你是有呼召的。什么是你的呼召啊？做谁的门徒？做王的门徒啊。就是这个呼召跟彼得、雅各、约翰的呼召一不一样啊？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改，听见了没有？哦，今天你回家你要对自己说，我是蒙召的人。只是你的反应是像彼得的呢，还是像犹大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了。你可以做彼得，你也可以做犹大，这个选择权是在你的手里。就着耶稣这个王的心来说，一视什么平等，万民都在他的呼召里头，他王的心都要全世界的人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建立什么天国。这是王的心。可是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呢？你就会发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愿意答应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很少？因为大家都喜欢走什么路？宽路，自己的路，对不对？什么叫做宽？就是你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不自由，所以我们都喜欢要所谓的自由康庄的大道。结果耶稣说是死路一条，是死路一条。除非你跟着王走，王怎么走你也跟着怎么走，最终就是什么？永生的活路。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事情的奥秘性。听起来没什么道理，但是实际是真理。有些东西，世界上的东西，谎言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都是假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你听耶稣讲的话，猛然一听觉得耶稣讲的没道理，但是仔细经历他的时候，你觉得真是真理。但是撒旦讲的话听起来美妙无比，真是啊真理，但是至终你会发现都是假的。什么人定胜天呢？啊，什么这个自由民主了，这听起来都很了不起的话，实际通通都是谎言。你知道最近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最近主给我的 到各处讲到的重点都是放在这个点上。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信息，天国近了，第一个传的是施洗约翰，对吧？第二个传的是耶稣本人，第三个传的就到第十章的时候，耶稣是已经出来传道了，他呼召十二个门徒出来跟随他，所以到了第十章，他那一天就开始叫做工厂实习，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锻炼锻炼。那他就说得很清楚，王就说了，外邦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你们只要去哪里传这个道呢？你们自己兄弟以色列人那里去传。你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所以这个工厂实习的时候，十二个人先去自己的十二个支派，你们兄弟以色列人中间去传就行了。传什么题目？一个题，天国近了，题目也定好的，所以他们十二个人去传，这是在第十章。好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耶稣在的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今天我们到21世纪了，已经是2000年之后了，我们要不要传这个同样的信息？要不要传？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就是我带你念24章的原因。24章刚刚我们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讲到耶稣再来，对吧？你如果读过24章，你就知道那是门徒跟耶稣讨论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世界的末了与耶稣再来有什么兆头，这是24章的题目。那么耶稣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兆头，那么其中有一个兆头，那当然他讲了很多了，我们刚刚念的，我带你们念的是24章的第10节到14节啊，我念的是11节。他说，我就说有什么兆头呢？他说有假先知起来，对不对？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不法的事情，就是 lawlessness 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人的爱心呢就渐渐冷淡。你像现在投资的人、捐款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都被骗了，对不对？去投资的人也被那些家伙骗了，华尔街的这些骗子骗了。那么爱心的你什么捐款，红十字会也捞走了，所以这样的人就不相信人了，人不信人了。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但是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呢，必然得救。重点是14节，我们刚刚念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换言之，耶稣再来，在诸多的这种兆头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兆头，叫做什么？14节，天国的福音干嘛？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对不对？同不同意？
同意。
所以我们今天在了21世纪了，所有的兆头告诉我们世界就来到它的结局了，对吗？连外邦人都拍了电影，叫做世界末日2012，12月几号啊？你们没看那电影？
21号
啊。这个电影好莱坞一拍出来，3年前吧就拍出来了，而且拍了不止一部，还拍了2-3部，都是根据外邦的预言，是一个是玛雅文化，那些就是墨西哥的那玛雅文化，还有一个是法国的一个500年前的一个所谓的外邦的先知，凭着那两个预言就拍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因着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全世界有两个行业大行其道，一个买山，很多人就去赶快去买荒山建碉堡在山上保护自己，不要被世界末日就完蛋了。所以很多人，欧洲也有人，美国也有人就去买山去了，建碉堡，这是一个行业。第二个行业，世界要大乱呢，那警察也没用了，赶快买枪买炮，就放在碉堡里面自求多福。这就是世界上现在人心惶惶的情形，是有钱人才干得起哦，穷人干不起的。 好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末期怎么样要到才到跟什么有关系啊？今天的主题福音啊，不是福音，要加两个字，天国的福音。换言之，不是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关，是跟马太福音有关。听懂了没有？你光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只传了福音的一半，是神为你服务。天国的福音呢，是天这个福音的另一半，是你为神服务。听懂了没有？你为王服务，这是完整的福音。听进去了啊？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是神为人服务，他为你牺牲的儿子，他上十字架，你得好处，你一毛也没出，对吧？但是天国的福音不是哦，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你要为这个王怎么样？卖命啊！他走的路才是我走的路，才是你走的路。他上十字架，我们也跟着上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跟他死里复活。也换言之，他怎么走，你我怎么走？是你为他，因为他是王，你下台了。听懂了没有？所以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到了。谁的责任呢？牧师的责任。哦。凡是相信他做他子民的人，要进天国的人，你就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早上这第一堂我就要让你看见马太要传讲的信息跟其他三个福音书有它的不同的着重的点。这个着重的点是耶稣做王，天下只有一个王，这个王是属天的。那我们要进这个国的话呢，他说是努力的人进去，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不是天天在家睡觉，这个吃吃喝喝抱抱孙子就解决问题了，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写在圣经里是这样清清楚楚，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今天早上但愿圣灵借着这一个无用的仆人，把马太福音的话再次重新的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这个信息当年也不过就是对十二个门徒所说的。主啊，真是求你今天在这个二十一世纪你就回来的前夕，主啊，但愿我们在这个地区我们好好能够为主而活，我们好好在你面前悔改，因为主回来王的日子近。主啊，让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天国的实体里头，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这要搬到楼下去了是吧？Thank you.